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杀生仇恨无止息，无头道强弱如我何意，不邪淫一切有情皆孽，无妄语梦幻道，不禅求又不掌落无常，不单乐不贪眠，无苦不得解脱，无纵欲，诸行了无生趣。预见未来，为何不败？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丢 Pro 专题节目。我是星，
我是四少，
我是翟瑞。
哎，我是老白
啊。翟瑞呢是这个新加入我们团队的这个编辑同学。
哎，
然后其实他已经做了这个一些这个视频创作的工作了，
嗯，
但是那些东西还在这个制作当中，
嗯，
所以这是他首次露面的一个
哎
电台节目。
是，哎，
对。但这期节目的主要讲播人呢是老白，
哎，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
对不起，
想让这翟瑞参与参与，
哎，
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录节目欢乐的气氛。
是，
哎，
然后这个也同时呢，
嗯，
在这个今天我们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电台节目里面，
嗯，
然后跟老白啊进行一个化学的反应，
哎，
尝试看能不能在这个话题当中
多聊
一些自己的看法之类等等。
嗯
嗯，好。
但是今天啊先说一个开题吧，就是《黑神话：悟空》这个第二个这个 PV， 其实播出之后反响巨大，包括我自己看了大概真的是得有十遍吧。我太喜欢里面的这个整体吧，就是你可以说整体啊，这个美术、声音、音乐，然后再加上这个他的对白，给我的冲击特别大，因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综合扎实的体积感的表现，
嗯，
玩法什么的我们不说，因为我没玩到，但是至少在它播出了之后的这个片子的感受，
嗯，
给我的感受是极其的强烈的，
嗯，
然后也同时引发了大量的好奇，就是想知道这个游戏它是如何去成， 就是重新去呈现一个西游的这个故事吧，
嗯，
我觉得。然后其实很快的，这个互联网上有大量的这个视频的解读，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人是谁，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建筑等等是来自于什么地方的这个
考证，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和了解的东西。我们今天的电台节目呢，我觉得还是这个发挥一下我们电台的这个媒介的特色吧，
嗯，
就是老白也是最近做了一些调研，我们可能这期节目更专注于去尝试体会创作者们的创作核心和动机，以及这个可能更偏文学性一点的这个内核。
不过昨天我跟翟瑞就是聊天的时候，翟瑞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团队本身来讲的话是从斗战神这个项目脱胎而来，
嗯
啊，包括说之前第一个 PV 就是白骨之后重走西游，
嗯，
然后那个这一次这个斗霸艰险又出发，其实都带着特别强烈的一个对西游的执念。
是，
然后翟瑞从这个就是艺术生的角度来看整个这个就是今天黑神话的美术表现风格，他认为和斗战神那个时候看起来很相似，但实际上是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了。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其实是挺新的。
对，我觉得因为我又回去看了一下斗战神的那个当年的宣传片，也是一个电影级的非常优秀的电影宣传片，但是呢，他的重点其实是侧重于一个神妖甚至可能有人三方的一个共斗的世界观体系下的美术，而且这个美术其实有点靠就是我们说比方说联盟部落这种已经现成的一些范式里面的一种美术风格。但是
形容说是就西游世界大战，
嗯，
就是一个世界大战的一个模式，然后套上这个神怪的那个状态。
对
啊，
但是这次这个新的纪录片就是我们能看到它聚焦于这个我们叫猴子，现在因为没有名字嘛，
嗯，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角色自身那种个体的挣扎是非常多的，
是，
嗯，而且这个取的这个视角其实也更小，更是个人化，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其实都回到个体的那样一个状态，而不是那种宏观俯瞰的，
对，
这样一个模式，
嗯。
然后包括说那个这回角色的设计什么的，昨天翟瑞说特别逗，就是。说那个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男性角色和妖怪才是他们想画的，
对
啊，然后就是女的角色就差点意思，就
里面有女性角色吗？
对，这一版里边现在还没有出现特别明确的女性角色。
这次甚至还有人就是在网上说，怎么不设计几个性感的女妖怪？然后杨奇老师直接在微博上就回复说，这个白龙就是女的。
哦，杨奇老师直接回复了，
好像是，就是直接说这个白龙就是女的。然后
挺好，
是。然后老白这个，我觉得切入主题之前，老白还是有一大段这个跟苏联美学开篇之一样的这个电话啊，
来了啊，
说了吧，
免责
声明
啊。免责声明，就是这是一图一乐电台，虽然名为 Pro， 但是一图一乐电台。因为本身做这个解读之前，其实我们没有跟游戏科学创作团队进行过沟通。所以说这些考据啊、分析啊，其实说白了都是两个字儿：猜想。
是的，
没有任何实锤的凭据啊，完全属于这屋里坐在这儿的四个人。
考察一下，
对，如果说将来出现了大规模的舆情的话，就是我一个人的责任，非常的悲惨，这里边的思想联系啊、哲学观点啊、现象反应，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调研或者说是
解读个人解读、
收集整理、解读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嗯、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拒绝听到这个电台，或者说是看到这个电台内容的朋友们，以这个为根据去猜想游戏的品质。和未来的呈现，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千万别
特别是和 gameplay 没有任何关系。
哎，我们之所以做这期节目，是同以内容创作者的身份向游戏科学这个开发团队献上敬意。
嗯，
因为就是整个这个项目最触动我的，不是说他这十二分钟 PV， 是他们挂在手机上一句话：
哦，
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嗯，确实，
先去做。内容行业是个挣扎的行业，因为做内容的人永远克制不住表达真实的自我。
是，看到这句话时，我也很被触动。当时截图给你了。
是的，
是，
就看到了内容创作者的那种，就是在自我否定，然后去寻找、去开创、 经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艰辛啊，完全不亚于一次取经之旅。
嗯，是，
而且最终依然还是要表达自我。
哎，确实，那这句话其实是让我们去做这个电台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我们想去研究，或者说是去猜想整个游戏科学团队他在创作这个项目的时候的创作意图。
嗯
嗯
啊，这需要其实解释一下，就关于艺术作品的创作意图，它是什么？它是作者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目的、计划或者打算，无论是否形成明确的思想或者是模糊的情感意象，它总是跟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态度、看法、创作的动因有明显的联系。打个比方，音乐创作者他可能就是几个小节或者一个乐段
动机，
但是它代表一个动机，就是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什么样的乐曲，它代表我怎样的一个情绪，这是创作意图的一种表示。那么美术、文学各有各的这样一个创作意图，游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式，所以它的创作意图和价值来源可能也是非常复杂的。
嗯，
而且在作品呈现之后，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共创的时代，
嗯，
就作品发表之后，它并不再是一个单向输出的内容，而是包含着舆论以及甚至包括说作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引起的连锁的这样一个化学反应，
是
包括说
不再仅仅是这个
不再仅仅
本身了，
对，
夹杂着它的评价、舆论等等一切东西形成的一个综合体，
对，
是现在这个产品所呈现出来的一切产品所呈现出来的态势。
对，所以说作品呈现的结果，尤其是艺术作品作为商品呈现的结果，它往往是大于创作者本身的意图的。
嗯
啊，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嗯，
那我们只是想去研究或者说是揣摩这个项目最开始的时候它基于哪些念头或者说基于哪些文化的依据来呈现
啊。然而正式开始之前，我最后再废话几句啊，就是大家这个会在本期节目里听到可能以下几个点的这个分析吧。
嗯，
第一个就是黑神话，所谓这个黑神话的黑，在老白那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可能从这个地方先去开始去揣摩一下创作者这个核心的出发点。然后第二呢，我们可能会大致的介绍一下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世界观的背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比如三教合流的一个大的背景。
嗯，
然后第三呢是这个很多人在视频当中的解析啊，也提到了这个很像是末法时代。
哎，
这个末法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然后它又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或者说佛教等等的一些背景。
嗯，
也会
观念性的东西。
对，然后我们也会在这期节目里面去讲解。然后最后更重要的核心部分，我们会去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开篇的 OP 一样，我们可能会去好好的拆解一下最后这个小雷音说法这破八戒还包括这首歌的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对，
是
差不多是这四个部分啊。
对，这个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复杂，然后里边涉及到文化典籍的解读有一些可能相对晦涩，大家多看时间轴。
对，时间轴里会把这些名词解释什么尽可能的多补充进来，然后
呈现出来。
对，然后有很多名词可能解释起来会太费时间，所以可能我们也不会把这些东西一一的都提问，
就说一声然后我们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要那个领会这个内容的话可能需要就是读者或者听众自己查证一下，
因为某些概念可能它非常长而且非常多。
是的啊，说完了之后就说一天。
是，
对，
好了，开始了。
好嘞啊。就是我们先从这个黑神话之黑开始说。很多人认为这个黑是黑暗的黑，
嗯，
但是呢他从这个创作组自身的这样一个态度上来讲的话，他应该不只是黑暗。同样呢，就是在他的项目首页上有一句话叫做黑暗的真正力量是知道黑暗悲伤的心。
嗯
啊，这是他从项目立项开始在官网上挂的这样一个短视频里边的文案。它有很多，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解读这个项目的很多钥匙实际上是内容创作者本身能够向外传递的信息啊。所以这个就是黑神话的黑，在我看来它不是黑暗。黑暗是斗神，是那个斗战神的那个时代。
斗战神那个太黑了，
那个时代是黑暗，是一个单向的黑暗，是一个覆盖式的黑暗，
而且有点那个阴谋论的感觉。
哎，但是呢在黑神话的黑里边又比黑暗的黑更深一级，它进入了黑暗里边去，这是一个黑盒的黑。
哦，
可以回忆一下就是第一版 PV 最开始那个老猴子叙事。
嗯，
他说自己是说书人，他讲说西游这个故事，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封了斗战胜佛，从此留在了灵山，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罗生门的场景。
嗯，
根据讲述者的角度不同，呈现的内容也不同，故事的因与果
也不同，
都不一样，
甚至角色的立场也会有变化。
嗯，
哎，所以说这个黑盒的黑就呈现出来了，在这里边哪里是因，哪里是果，所有这些东西纠缠在一起，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结果的话，你必须理出一个线索，但你该从何开始。
嗯，
这是一个混沌的状态。
嗯，
就好比说我们回到叙事或者讲故事这个事儿上，那么之前我们挺长时间以前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做过一期《何氏奇谈》的读书节目。
嗯，
里边讲那个就是奥尔加托哈尔丘克他的一个文学创作观点很有意思，他讲说人类所有的艺术都是为了叙事，而所有叙事的原型都来自于神话，也就是说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形式，从文本到美术到音乐到电影到游戏，都是不断的通过叙事重塑神话，你完成了一个文本，文本讲了一个故事，
嗯，
这个故事对于没有听过它的人来讲说就是神话。
哦，
一部电影也是这样，一部乐曲也是这样，所有东西都是这样。他曾经在这个就是访谈里边说过，就是他应该是在斯坦福还是在哪儿的一个演说里边说过，说有没有想过在圣经之中是谁大声呼喊太初有道，那么谁又是那个叙述者，就是谁把神说太初有道这句话给记下来。
嗯，
这就揭示到叙事者与神话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写说，抛开所有神学疑问，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神秘的温柔的叙述者的形象是不可思议并且意义重大的，它形成了一个立点，提供了一个可以看到任何事物的角度，是一个俯瞰角度。
嗯，
他从一个上层的角度把所有的内容讲述给你听，这种纵览万物的角度意味着认可一个最终事实，就是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将相互连接为一个整体，即使他们之间的联系还是未知的，即使就是我看不到这和这件事和那件事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既然它同样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么他们之间必然有关联。
嗯，
对，所以说纵览万物也就预示着一种要对世界承担的完全不同的责任。那么从这里边来讲的话，就是你可能会说这么多有关叙事的东西，这和黑神话有什么关系？
对啊，
啊，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就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的必然关联。那么游戏世界的创造者，他是一种角度的叙事。那么游戏的游玩者，玩家控制一个角色，玩家他实际在游玩的过程之中是完成一种叙事。
嗯，
那么游戏世界里边任何一个角色的经历，都会是各自一种角度的叙事。
有点像这两个 PV 哈，
对，
一个是这个老猴，
老猴，
对，
一个是这有点这黄梅在讲这次的这个故事，
对，
嗯，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动机，所以就是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关于黑的观点。其实有一个就是在这里边有一段话叫做，这个也是黑神话官网上，
嗯
啊，他讲说用最真诚的方式谱写东方的不朽英雄史诗，注意他没有说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是一个人
啊，
哦，
是一个君临俯瞰的视角，所有的点都以这个超级英雄最终的视角为准，
所以超人视角，或者
对他对这个世界和他所主导这件事有绝对的解释权。
嗯
嗯，
这是超级英雄的视角。那么名为悟空不只讲猴子自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却远非故事的全部。西游记里有太多耐人寻味的角色，值得琢磨的对白，甚至细思极恐的情节。在大师兄打妖怪的表象背后，有狡猾的妖精、凶残的鬼怪、多情的星君、怯懦的神仙。他们究竟是谁？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怕与爱、善与恨、参不透的执念、日常的生活图景又都是怎样的？
嗯，
如果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其实这游戏不光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我们操纵这个角色的故事，其实还有他面对这些反派，甚至是一些其他的，
就里边呈现的所有的角色，
嗯
啊，就 会进入后边我们所说的佛法里边讲这个有情众生，
嗯，
在这个世界里边被认为就是具备五蕴，是有情众生这个范畴之内的这些角色，对于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能不能通过游戏反映出来？或者说是在游戏里，除了游戏的创造者，就是这个世界创造者、创作团队、玩家、进入这个世界的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叙事？
嗯，
还有没有其他的讲述者？
嗯，
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野心，因为他后边其实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他们是谁，他们动机是什么。所以说呢，就是我的理解，黑神话的黑盒是进入神话世界，不在于神，不在于画，而在于世界。
嗯，
其核心在于描述这个世界的是谁。
嗯，就是讲述者嘛，
就是讲述者。
啊、
对，这里边其实就很复杂的，它涉及到就是文本和表意上的这个是叙事、原叙事这样几个概念之间的关联和定义，然后还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文学的本体论。四十二有话要讲，
没有没有，我就是知道。
哎，嗯、行，
深了，
深了，
深
了。
但是本体论要讲的话，一期节目讲不完，
嗯，
其实是讲不完的。所以说这块就留一个名词解释，
嗯、看一眼时间轴，
可以看一眼时间轴，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就是进一步去讲。因为就是本体论和那个怎么讲呢，就后边有这个就是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这本书啊，
哎呦
啊，就这里边关于本体论和叙事原式原叙事视角的探讨，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就是自行前往
啊。您回头再单开节目讲讲这个。
不讲不了，讲不了，不配，我谢谢您。 我讲讲这个我已经是极限了，真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黑人画的黑啊，估计从我的这个立足点上，我直接说它是一个黑盒。
嗯，
那我们接下来一步就是进入黑盒，在这个黑盒里边捋一个线索出来，就是它所在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背景。
嗯，
啊，很多人讲说那个包括说现在那个互联网，今天几号？27号吧。
嗯，
到今天为止，其实就是很多互联网朋友们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就是大部分人认为就是《西游记》。它的蓝本是一个就是讲佛的故事，但是呢，其实就是里边很多重要角色啊、世界背景，它是道教相关，
比如说太上老君。
哎，对，但是呢，在佛道背后呢，又有儒教的这样一些影子。
嗯，
所以就是整个西游的创作蓝本，它的时代背景是一个三教合流的时代，托名为唐，实际上是晚明。
嗯
嗯，
对，
就是创作这个。
其实是写书的
人，写书的时代，
写书的时代，
那个年代的
对
宗教体系。
而且三教合流这个观点，它其实最开始确实是从唐朝开始的
啊、
嗯。但是呢，就是真正的发展成熟，是到了就是西游蓝本创作的明代。这里边我们就要需要对这个释道儒三教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千年以来的状态做一个描述，它很矛盾的，
嗯，
就充分表现了矛盾论，就是对立又统一，
嗯
啊。
嗯，
彼此之间打来打去，真的是打来打去，然后呢又非常融合，大家互相学习，学习的时候都特别好，然后打起来也是不留情。
嗯
嗯，道士当和尚，和尚当道士，这个都有，就是真的
文章吗？
确实佛道之变、
嗯、
然后就是国家认证的、
嗯、
当时就是那个王朝的统治者下来人，就是等于说当公证处。
嗯。嗯，
说你是这个
不是，就是两边一佛一道，你一个命题来辩论，就好比今天这个就是大专辩论赛，
嗯，
你知道吧？嗯，两边谁输了，这是有代价的，
嗯
啊，和尚输了，你要蓄发戴冠。
哦，我操，
嗯，
是吗？
对，道士输了，嫩嫩就剃头，你知道？
信仰可以赌，
嗯、
对，
嗯，
而且就是这种就是官办辩论也导致了佛道之间的观念融合，你知道吧、
嗯、
因为毕竟他妈开始我是道士，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说两句话说输了，我变和尚了、
嗯、
啊，然后就开始学佛法，学完之后就是回去之后这个道法也砸了、
嗯、
啊，知识学杂了，人都不精了、
嗯
啊、以至于到最后就是汉传佛教改良道教和世俗儒教，因为朝廷是以儒教的身份下来说话的，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文化观点到最后就是完全的融入了文明的机理。
嗯，
你在任何地方都会看到这种就是文化元素的遗迹，
是
嗯，特别有意思。最早就是我们说这个佛道之争啊，就是三教的知识体系最开始，包括说是佛教东传，最开始传到就是中国的时候，它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汉传佛教，或者说是中土佛教。
嗯、
对，
这个时候它就是作为一个外来宗教来的。
嗯，
对，
那个时候佛教其实非常的忌讳一点，就是华夷之变。
嗯，不愿意变，
老忌讳了，因为道教本身，道教和儒教本身是本土宗教，它对于外来宗教观念的侵入非常敏感。
是的，
嗯，这个时候，哎，如果听过苏联美学的这个系列的朋友们就知道了，就是权力侧对于知识体系的影响。
嗯。嗯，是
权力青睐于哪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就会得到大发展
啊
啊！所以说，历史上一共有14次著名的佛道之争，最早是从东汉开始。
嗯，
这个其实就是看统治者本身他往哪个方向去倾向。
嗯
啊，就比较有名的是南朝484，
哎，
多少楼台烟雨中，
哎，说
这个说的就是南朝梁武帝礼佛，
嗯，
玩命的就是
盖
寺庙，盖
寺庙
啊，
嗯，
玩命的就是
去当和尚，
整佛经，
嗯，
然后鼓励大家当和尚。
嗯，
那时候南朝有多少人呢？全国在册的和尚7万多人。
嚯，
哦，啊！结果这个东西就所谓过犹不及嘛，导致后来这个就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三武灭佛。
对，
嗯，
啊，三个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啊，
嗯，
嫩着就是把逼着和尚还俗，到唐武宗是直接砍和尚。
嗯，
啊，这都很夸张。
是，
到了宋徽宗时期啊，就是喜欢金庸小说的朋友们就乐了，嗯，
啊，
全真教兴盛，
哦，
哎，道教起飞啊，林灵素当时就是当时全真教的代表，可以说是掌教吧，就是林灵素重新开启华夷之变，给佛教吓得都不行了。
嗯，特别怕这个，
对，这是要给我去根儿啊。
嗯，
太可怕了。然后就是我们讲说逼着和尚戴冠执戒，戴道冠，
嗯，
然后就是拿道士的法器。
嗯，
包括说你看今天民间信仰里边很多地方，你可能有时候会纳闷，为什么观音在一些地方叫菩萨，在另一些地方叫大士，
哦，
为什么罗汉在一些地方叫罗汉，另一些地方叫尊者，
哦，
降龙尊者、伏虎尊者，
是呢，
大士和尊者是道教称谓，
哦，
这是逼着佛教的神入了道教，
这是强制转业的结果。
对，这就是宋朝这个佛道之争的这样一个结果。到了元朝，这个事儿就更妙了，因为都知道成吉思汗，
啊，
他是信这个全真的，他信道教
啊。金庸也写了
啊，对，长春子曾经去拜访过这个成吉思汗，跟他讲道法。
嗯，
成吉思汗表示啊，
嗯，
有道理，很喜欢，但是到忽必烈这块儿不行了。
嗯，
佛道之变是这个当时道教的掌教，全真教的掌教是李志常。是丘处机大弟子，
嗯，
败得他妈一塌糊涂。
哦，
这个后边还有一段很著名的佛教公案、佛道之争的公案，很有意思。
嗯，
败一塌糊涂，然后就嫩着道士剃头出家。
哦，
对。但整个元朝，因为元朝本身在中国历史上，它是一个外来民族对中原政权的这样一个就是侵占。
嗯，
它本身的文化自信其实是有限的。
嗯，
很有问题。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学习。所以在整个元朝短暂的统治史上，你可以看到他在佛道里边反复横跳。
嗯，
但是他也没有让这个道士，他让道士出家，没有让道士还俗，
没有还俗，还俗是不行的。你呀，你佛道之争你输了，说明你道法不够啊，
嗯，
啊，你要小洗，就嫩着就是逼他在寺庙里小洗。
哦，
对，然后忽必烈驾崩了，新上来这位又喜欢道教，回去吧，回去吧，
嗯，
这样。
就这么折腾的，
非常折腾。但是这里边核心最为核心的是儒教。
嗯，
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世俗宗教。
嗯，
从这个就是独尊儒术，从董仲舒开始，
哎，
它就是文化根本。里边除了各类理论家之外，还有就是大量的就是学习了儒学思想的和从儒学思想这个体系里跳出来的人，跟佛道的理论体系去干。
嗯，
比如说这个就是董仲舒本身作为大儒，他开创的核心的观点是天人感应论，
嗯，
就是我们今天讲人为天意，
嗯，
天人一体，
嗯，
这根儿从他来的。然后这套神学理论本质上来讲是指导历朝历代王朝执政的核心理论。
嗯，
你这个国家有问题，是当时的皇上有问题，你要下
天子，
天子，
嗯，
因为你代表天的意志。
嗯，
国家有什么你控制不了的事儿，你要下罪己诏。
嗯。
是我的问题，
你跟天没对付
啊。比如说崇祯，
嗯，
在位的时候6次罪己，他罪己也没有什么用，但他就是得罪，因为你得符合这套执政体系。
嗯
啊，那到了南北朝，就是南梁时代，就是梁武帝尊佛最狠的时候，范真写《神灭论》，
嗯，
讲行灭神灭，
嗯，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啊，是
啊， 就是什么就是行神分离，当时佛教讲这个就是行神分离的这样一个理论，啊，行随灭，神不消，
嗯，
反正说胡说八道，
嗯，
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内容。那包括说唐代李泉批判这个鬼神虚无论，然后到了就是宋代，这个宋明理学理论创建之后，就是张载构建这个天人合一的天道论啊，这样一些体系，这个都是一个很具体的内容。但是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整个的就是宗教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过程，它是非常符合摩顿论的，
嗯，
对立统一融合，彼此斗争，然后互相消息，打完架了之后，实际上把佛教的上位神格引入了道教，
嗯，
这个事儿你明面上来讲你看是就是道教赢了，其实不是，
其实他进来了，
其实他进来了，他进了门了，
嗯，
是的，
就跟我们过去讲那个罗马万神殿一样，
是，
对吧，我到了一个地方，我尊重你的宗教信仰，你这个神到罗马万神殿里边是有一个位置的，
嗯，
啊，证明就是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在信仰上是一个共同体，
就有了共识，
给你官当，
对，佛教的上位神进了道教，在道教体系里边占有一席之地，
嗯，
你之后提及神格绕不过他，
嗯，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佛教这个苗头又重新长上来，他也没说，就是佛教的这个就是体系的创立者，他心里是明白的，又占便宜了。
是
好事儿，
嗯，占了便宜，
也没有跟道教讲，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原教旨主义啊，你把那神还给我，
嗯，
这神不能在这儿待，
嗯，
我一个神拿两份工资挺好的，
嗯，不太怕这个华夷之变的，
哎，
重创，
哎，是的，嗯，而且就是他认为就是我这个外来神，就是这一套体系的东西，在本土神格体系里边占据一个位置之后，我能用这个去避免华夷之变这种事儿，
嗯。
自己人了，
自己人了，
嗯，
就扎根了，扎根本土，
嗯，
就是等于说道教给佛教完成了本地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啊，挺不容易的。那包括说是像元朝的时候，忽必烈他就倾向这个佛教啊，反对道教。李志常就是惹祸这个事儿，根本在于什么？他心里很不高兴，他认为说道教才是本土千年之根本，他就写了一个什么？他就是重印了，不是他写了，但是他添油加醋
啊。
他重印了一个魏晋时代道教托名写的叫《老子化胡经》，道教祖师是老子，我们都知道就是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
嗯，
啊，写了《道德经》嘛，
嗯，
啊，写完之后走了。他这个《老子化胡经》讲的是什么呢？他把函谷关这个官印点化了，
嗯，
然后带着他收作弟子一起出去西行，
哦，
然后哎。
哦，
化身为佛，
哦，
西行创佛法，本质佛道同源，
嗯，嘿，
就意思是说你看你现在你很厉害，你知道吗，
嗯，
你是我们祖师开创的，我们祖师先开创道教后开创佛教，
嗯，
啊，本质来讲你是弟弟，
嗯，
就说这个事儿，然后就佛教很不高兴，吵起来了，请忽必烈主持公道，然后就把道士都剃了，就这个事儿，
嗯，
啊，所以说就是后来你看啊，就大家其实都互相搞的就场面很难看，中土佛教后来搞了一个三圣东行说，说中土圣人都是佛的化身，是释迦派到震旦，就是古城的中国，
嗯，
啊，来度化你们的，
哎，
啊，这个来的大弟子是谁呢？是迦叶，就是释迦座下的首席大弟子，
嗯，
他化身成为谁呢？成为老子，
哎，
你不说你不是老子化胡吗，
嗯，
我告诉你我这是大弟子化的，
全是想给自己长辈儿，
全是给长辈儿。另外两位跟着弟子那更厉害了，你知道谁吗？是孔子的颜回。儒教说我看个热闹，你把我也弄进来，你这不太行啊。其实就是千年以来大家互相写伪经，然后互相搞，搞到现在就是鉴别伪经是一门学问。比如说后边我们讲，哎，比如说你像黑神话里边讲，说世尊在盂兰会上说众生之苦。核心问题在于盂兰，就是佛说盂兰盆经这个经，它就很有可能是伪经。所以说，就是大家打来打去，到了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就是本质上来讲，大家认为他是老粗，
嗯
啊，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牛逼的人，
嗯，
出现了，力推三教合一。
哦，
这个人是谁呢？是明太祖。
哎，太祖。
太祖朱元
璋
啊，除了就是杀官员比较狠之外，他对于就是佛家和道士。也非常厉害，因为是什么？早年他贫困的时候，他出过家，
对，
嗯，
跟道士呢也有交流。他知道就是佛道作为宗教，在当时封建王朝下的统治意义，但是呢，他也知道其中的闭门，
嗯，
就是佛道本身作为就是宗教的掌控者，他在解经释法的时候， 的一些控制的这样一些范畴，还有就是各立山头，
嗯，
拉小圈子，拉帮结派这样一个问题。
哦，
所以就是他当上皇上之后，他就力推这个三教理论整合，世道如三教，本是同源，何必相争呢？
哦，
比如说他在黄觉寺，他就给黄觉寺写了一个就是那个禅院的规则，讲说什么呢？凡有明经儒士、云水高僧以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
哦，
就是外来有文化人想停在这儿没有问题，
不论你是
啊，不论你是谁都可以，
都可以。
诸僧得以询问道理，小解文辞。
哦，
大家互通有无。
嗯，
好好沟通，
互相交流，
哎，
分享知识，
这个叫做僧流参二世法度，意思是大家积极借鉴，
哎，
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整个明朝三教合一的这样一个大繁荣的情景才出现的。虽然说就是三教合流这个东西最早是从唐朝开始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课本里边学过韩愈这个见佛骨表，
嗯，
见，
嗯，
佛骨表就表示说你差不多得了，
嗯
嗯嗯，这样一个意思，
停止内耗，
哎，停止内耗。但是实际上呢，他是特别支持用佛教理论和儒家体系进行对照互补的。到了宋朝之后，周敦颐这样的儒学大家是公开支持引入佛教理论，对儒学革新，开创宋明理学与太极图说。
嗯，
就是太极阴阳宇宙论，这个是从周敦
这个时候开始，
哎，是从周敦颐这个时候开始的，然后言传到程颐、程颢。二程，然后朱熹，然后到最后法统严明的程朱理学。所以说他们之间的融合借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所以说呢，我们在西游里边你看到面对佛、面对道还是面对世俗，其实它传递意义都是统一的，是寻大道所在，这是三教合流的一个核心背景。但是还有一个隐藏的就是什么呢，除了正面人物或者主角团之外，你能看到这个世界里边一切飞禽走兽、魑魅魍魉、妖魔鬼怪、神仙精灵，最终的目的都是求大道，也就是通过自己的了解去修行入道。
嗯
嗯，这是整个黑神话蓝本或者说是西游给所有人提出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嗯，
对，
就包括说很多朋友讲说，你看到这个一个场景，如果用西方观点解释，后启示录。
嗯，是，一切都是如此破败
啊，衰颓破败啊，仿佛就是这个民不聊生，
对
啊，啥都完了，这样一个情况，
失去规则，
失去规则了，
嗯，
啊，你如果说按照佛法来讲的话，
嗯，
就是如来灭度五百年后的这个末法时代，
哎，
啊，就是
好词儿，
哎，末法时代其实它来自于一个就是可以说是佛教的一个经典的历史认知，
嗯。
就是发展历史认知，各派各个佛教各宗派对于这个各个时代不太一样啊，
嗯，
就是时间范围不太一样，但大致上这个就是时代区别是一致的。正法时代、相法时代和末法时代。正法时代是指什么呢？比如说《法华全论》《法华经》里边，他讲说正法千年、相法千年、末法万年，指的是，
哦，
对正法是如来在世，
嗯，
法度在世。那么就是老师也在，
法规则也在，
啊，学习方法也在，
嗯，
你跟随着老师和学习方法你就能得正果啊，你就能顺利的毕业，这是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是如来灭度之后这千年，然后老师不在了，但是学习方法也在，
经书在、
哦，
有前人的这样一个就是榜样在，
嗯
啊，你根据这个呢你好好学习你还是能毕业的。
嗯，
嗯，但是呢这里边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不能毕业，因为没有老师指点你。
嗯
嗯，
到了末法，
升学率没那么高，
哎，没那么高了，但是你还是有可能升学了。
嗯，
到了末法时代，老师也没有了，学习方法也没有了。
嗯，抓瞎，
大伙都迷了。
嗯，
那怎么去学习呢？
嗯，传不下去了，
就好像你从头开始学习造轮子，
嗯，
你要去探索，
嗯，
前人吃过的所有苦，你都要再吃一遍，你才能从非常渺小的几率里边获得正果。
嗯，
就是能不能毕业完全看缘分，毕不了业是常态。
嗯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的学习方法是对的，啊，四十二说他学习方法是对的，啊，这时候你就看着一个巨魔一个海豹打起来了。
好，
哎，
投锤，
啊，投锤。
那咱原著的西游记它是大概什么时代的一个
原著的西游记和黑神话的背景 还不太一样。昨天我跟翟瑞就说到这一点，
嗯，
就是取真经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老师在哪儿，但是没有学习方法。
要去取来，
要去取来，
哦、这是取经。
哎，佛祖还在，这是正法。
对、
哦，
你要取的就是这个正法。
对，你把经拿来就是正法，
所以是正法之前的开端，
嗯、
可以这么理解吗？
那是那个时代
前传。
对，但是在末法时代，是佛祖已经灭度了，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时间轴的
如来不在
这个点上，如来不在了。
嗯。
这也是后边就是很多解释，就是黄梅自称弥勒的这样一个原因，
嗯、
弥勒是未来佛嘛，
因为火焰熄灭了，
哎，
是吧？
对，所以本质上来讲呢，就是一言以蔽之啊，真理消失了，
嗯
啊，引导这个世界构成的客观规律消失了。但是我们之前刚刚说过，释道儒三个的观点是非是一致的，在这个世界里边，
嗯，
就大道、理智、道法，或者说是佛法真经。这些东西它指向都是一个东西，那这里边就需要引入一句话了，还是黑神话这个项目组从立项开始，去年放出第一个 PV 之前就挂在他首页上的一句话，叫做理师而求助也。
哎，
什么意思呢？
哎，这句话是整个的就是黑神话项目它的世界观的一个核心，斗胆一说。
哎，
好，
为什么要解释呢？这
尤凯老师听到这儿、怒尖而起，
锤你！
姚海老师拍而起就把你拉黑了，你知道吗？对，这句话来自哪儿呢？《汉书·艺文志·注子略序》。这个《汉书》是汉代的班固所著啊。
哎、
啊，我们知道投笔从戎嘛。
班固是个神人，
神人。然后原文说：“易曰易经，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仲尼有言：‘理师而求助也。’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位，无所耕所，比九家者，不由欲于也乎？”
怎么讲？
翻译一下。
嗯，
易经讲说，天下的道理途径虽然不同，目标都是一样的。
哦，
见解虽然分歧，理想却是一致的。
你看，
孔子说，理智沦丧之后，要到民间去诉求，
求助也，
求助于也。
哦，
现在距离圣王的时代久远，道术残缺荒废，无法再去寻访了。这九家的学派，难道还没有胜过民间吗？
哎。
这是理师而求助也的这样一个来源核心。
哦、我操，一下感觉到了那个意思。
哎、那在这里边，理到底是什么？我们讲就是实书理论，
嗯，
对吧？就各种各样的，所有地方都会谈到理、礼记、理学、理智。
哎、
平时大家互相见面，哎，施礼施礼，
对、
敬礼敬礼。
哎，
这个理到底是什么？你下意识的把贯穿到我们所有人的就是。文化还有日常交际，它就是我们生活一部分。但理究竟是什么？理的本质来自于就是儒学的根本。哎，孔丘
礼法。
哎，孝经管要道章说，孔子曰：“安上之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所敬者寡，所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从上到下的整个社会，上至天子。下至民众，要使其安良顺服啊，不至于陷入就是二极管的状态，一会儿狂躁，一会儿彻底完了。需要以礼为准绳，有了礼，所敬者寡，所悦者众，就是采用守礼的方式。虽然只是个体之间的行为，但是它会影响很多人，它可以让很多人感到愉悦。礼的本质是什么呢？礼的本质是尊敬，
就好好说话呗，是吧？
对，这是好好说话是敬的一个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保持自我的同时又给对方留出空间。
是，
哎，叫礼，
情商，
哎，高情商。
嗯，
可以说这个其实就是礼记精解这一整篇，礼记里边这一整篇的核心思想，全篇都在说这个概念，说朝堂、丧祭、婚姻都有其理。因为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行，就是它的教化作用是从看不见的地方开始的。除去邪恶不是它有了形态之后才除去，而是在无形的萌芽状态
就消除了，
就把它消除了。
我操，太有道理了。
这是传统哲学的核心，
喜欢。
哎，所以说尊敬就是这种不逾越、保持距离、不跨过边际，它是一种规则和框架，而这种规则框架来自于一种默契和共识。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了，
是
就是要尊重和礼节。
比如说那个《诗经》《关雎》，
哎
啊，传说是这个孔子审定的诗经首章啊。
对啊，
孔子本人审稿。
对
啊，改定的，确实
关关雎鸠
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是
啊。里边有一句就讲：“发乎情，止乎礼。”
哎，
为什么说呢？因为就是说，发乎情，你把中间的乎字去掉，这个词就不太好听。
嗯，是是是。
是吧？
接着往下讲。
哎，
你得好好讲。
情感不是罪过，
是
有自然反应的也不是罪过，
嗯，
但是不要逾越规则。
就是情绪嘛，
哎，
是吧？其实我理解这个，
但是要有理智去理，
你要用理智去束缚它，去控制它，
哎，
这是
要得体，
情感与情绪
要体面，
哎，
情，
这是你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核心原因。包括说《礼记》里边他讲，
哎，
我们今天常讲啊，就是说饮食男女，
嗯，
对吧？
嗯
嗯。
《礼记·礼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嗯，
对，这个是，
这是人之大欲，他没有否定这个事儿。
嗯，
后来就是程朱理学说那个就是
“存天理，
存天理，去人欲”，这个也是被误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啊，就是人欲和天理到底是不是对立的？我们后边会说到这个问题，
嗯，
它很重要。
嗯，
但是从儒家根本上，它不是否认大欲的，
嗯，
承认人是有大欲，
他承认人有大欲，但是前提是你不要失衡。
嗯，这才是理的位置。
对，不要去破坏理。
嗯，
但是破坏理是失礼的一部分。
嗯，
失礼的另一部分是什么呢？《礼记经解》讲说：“礼之失繁，失于繁琐，就是繁文缛节。”
哦，繁文缛节也没有，也没有理，
就是繁文缛节是礼的形式，
形式主义嘛，
嗯，
是吧？
哎，
别老搞那形式主义那一套，
哎，牛逼！
就是形式主义里
没有理，对，就是假的嘛，
对，
其实就是虚的嘛。
所以理也要真，
要真诚。
理的内核是静，
哦，
理失去了静的内核，理就不再是理了。
嗯，
它形式再复杂，它也不是理。
那这《礼记》给人说的很明白了，
是
起点是一个思想上的要求，而不是行为上。
而且这个思想要求是持理者思想上的要求。
嗯，
你在这里边就可以把理等同于道。
行为应该只是一种表达，啊，
对，
对。但是其实真内心要是有这个理的，
对，
思想先行。
嗯，
就是理之存在是为了维持人的社会存在与生活状态，而非维持理的本身。那么。就好比说大家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不是说大家维持吃饭的一个礼节。
嗯
啊，桌上摆都是空盘的，或者桌上空盘里边盛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嗯，
然后你不得不吃，这就属于被礼压制了。
嗯，
这就是有问题。往最深处来推是什么呢？一件事儿，如果你要去需要去衡量这件事是否失礼的时候，你已经失礼。
哦，
就是丧失礼并非举止，而是发乎一心。就比如说我跟翟瑞我们初次见面啊，两个人互相点头握手鞠躬抱拳寒暄啊，失礼失礼失敬失敬啊，心里边想着傻逼。
哦，那就已经失礼了，
心口不一。
哎，这个其实就是失礼，这个其实就是礼失之繁，礼崩乐坏其实就是社会秩序文化秩序生存状态都遭遇了特别重大的变故，什么规则都完蛋了。
嗯，
你别说礼失于繁了，礼失于繁这是相法时代
哦，
嗯，
有繁琐的礼节这还是有法度的
哦，末法
所有人都欲求礼而不知礼的时候，这就是末法时代了。
嗯
啊，所以说此刻的修行啊，它和正法时代的修行得正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勇气去尝试和破除的，它要挑战更多的阻碍智库甚至破坏，就好像这个游戏团队，就游戏科学这个团队在开发游戏过程之中遇到的种种挑战
都是这个。
对，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从 UE4 升级到 UE5、
嗯、
看起来只是升了一个号、
嗯、
可不是啊，从头到尾都要重新做、
嗯、
这些阻碍都是人们看不到的，但是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求到正果。
是
在这个世界里边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这样，包括说你在 PV 里第一个 PV 里边去年很多人看到说面对第一个敌人刀郎教头，
嗯，
拿那个武器叫赤潮，那、
嗯、
其实战争艺术赤潮的那个
对对对，
自己的游戏。
那个教头跟你动手之前，他会说一句：“不如跟我学佛法修行。”
哎，
很多人不理解，说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句话？实际上，他在这个世界里边是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在求道。
嗯
嗯
嗯，这是他作为叙事者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说，回到就是礼失而求助也。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个野就是这个世界，
嗯
嗯，
整个的儒理就是佛法，佛法就是大道，理是求助，也就是取经，
嗯，
就是黑神话这个故事的本身。
其实自我修行是吧？
是的，
就是在末法时代重走取经，
重走取
经路，
白骨之后重走西游。
嗯，
这是它的核心本质。当然，这个就是
那看来这猴子定不是悟空，
它必然不是悟空。
嗯，
对，因为就是在传统文本里边，悟空已经得到真经，
哎，
他正果了，他得到这个结果了。那就是你再切入这个世界的视点，就不会是这个已经得到结果的人，但是这个得到结果的人有可能用另一个视角可以讲这个结果是什么
啊、
嗯？
哎，这还是有空间的，
这是
有
足够
空间。
嗯，
对。
哦，那说书人确实没准是悟空，
确实。包括这里边现在
期待打脸啊，
不是这里边现在出现的所有角色，你都没有办法把它说死。
是
对，
因为说书人就是叙述者这个角度本身就是一个阐述轨迹。
对，
嗯。
可能是这里面挺重要的一个，
包括说我们前面最前面听到的那个就是这个节目开篇的，就是黄梅在那个小西天小雷音
啊，
这个就是反佛法的这个宣称，他的那个讲述里边就是反对佛家八戒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既见未来为何不爱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才是整个 PV 里边最有意思的部分，
是他的角度去。就是他要修的道是这意思吗？
对、
嗯、
他的修行是按这个方式来的。
对
这是他来叙事这个东西。你看啊，比如说
那前面铺垫这么多了，终于要进入这个核心讲解了是吧？
最喜欢的这个部分啊，对、
嗯、
因为他开篇他就讲，就是说那个驳斥世尊盂兰节的说法，斥之为放屁。
嗯
这里边其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什么世尊的佛法是放屁，另一层说什么盂兰节是伪经。
嗯，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到底到哪一层不敢说，
是
啊，只能说是一个否定的态度。之后是隶属佛家的破八戒讲说反对正法的外道，最后是既见未来为何不拜。明面上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就是网上看很多视频解读，包括说他和西游的章节的连接、
嗯、
啊，黄梅小林寺他是伪弥勒，因为弥勒是未来佛嘛、
嗯、
所以就说了一个既见未来为何不拜。但是如果说你联系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末法时代这样一个概念，就会知道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正法了、
嗯、
没有人有真正的未来、
嗯、
世尊已然灭度，没有正法何来外道，没有黑哪有白，
所有人都可以说自己是正
法，所有人都说我是正法。所以说黄梅在那个角度上他去阐述的东西、
哦、
很有可能就是他所认定的道。
嗯，
是他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一个势力的认知，他非常认真的给主角操纵主角人，就是屏幕外的玩家去
讲他的道。
对，因为在他的视角来看，这个是到达他的世界的一个陌生角色，从黄梅的视角来看。
嗯，
那这个时候他既然认为自己所持是正法并且坚定相信，那么他的角度所描述的途径就是让你去认同这个理论，
其实想让你皈依他，
想让你皈依他、
嗯、
这是既见未来
为
何
不
拜、
啊、
我就是未来、
嗯、
我做成弥勒的样子我就是未来。
嗯，
对。但是就真正的潜台词其实是在这个，就是他阐述这个破八戒的这个理论，反佛法理论。
咱们刚才听的 BGM 那个、
哎
嗯啊、不是 BGM 是 OP 那块、
嗯、
对对对，
开场
的、
嗯、
开场那部分，这一块是整个 PV 里边内容最强大的地方，
就这首歌的歌词。
哎，把文本发掘了一遍之后，就是人就麻了。
嗯，
确实，对，震了，确实厉害。不光是音乐本身的感染力，还有文字传递的信息。
是
啊，因为它里边要和韵律节拍，所以它断句句逗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和整理说有所不同。
嗯，
但是就整理完之后，应该是什么呢？三界四周无所求不可救，长夜今朝是非黑白颠倒。友情众生，爱恨贪痴，生死交织，因缘果报忘不了，人欲便是天道。这是解完之后的这个就是 BGM 里边所有的文本、
嗯、
但是这个文本里边信息量太大了，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把刚才我们聊的很多就是关于传统文化观点啊、精神内核
浓缩到这里，
全都浓缩到里边，而且里边还有就是佛经的佛法的部分。
嗯，
非常厉害。所以这块需要就是挨个说说三界四周，其实挺明确了啊，
嗯，
就是它三界可以说是佛教三界，欲色无色 这三界，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概念天地人三界。
是、
嗯、啊，四周就是西游的这个世界的物理背景，东西南北四周，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啊南瞻部洲、北俱泸州，这四个州，这都很清晰。
嗯、
但是后边那六个字太牛逼了，
无所求，
过于牛逼了。哎呀，这里必须要就是跳着夸，
吹一下，
吹吹吹，必须要吹。无所求，不可救，人人都认识这几个字，但这里边信息极其的丰富。什么无所求？什么叫无所求？到什么程度叫无所求？这个是佛教历史上一段公案，叫做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
哦，这是有来
这是有来头的。这个语出维摩诘所说经之不思议品第六。佛经都是以讲故事的形式为你呈现道理。
嗯，
这是里边一个故事。原文叫法不可见闻觉之，若行见闻觉之，是则见闻觉之，非求法也。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
哦，
是故舍利佛，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这是一个故事，就是维摩诘，这是一位就是佛法上的大师。
嗯，
然后有弟子来听他说法，其中有一个弟子叫舍利佛。
嗯，
他进了这个屋，看到就是这个屋非常的狭窄，没有一个放座位的地方。
嗯，
他就琢磨老师应该有一个座位啊。他坐在那儿讲，这样表示我们对老师的尊敬。
嗯，
维摩诘就看出来了，就问说：“舍利弗，你在找什么？”他说：“我要找一个给师尊的座位。”
嗯，
然后维摩诘问他说：“舍利弗，你进这个屋，你是为了找座位吗？”他说：“不是，我是来听说法的。”
嗯，
他说：“我没看到你是要来听说法，我只看到你在找座位。”
哦，
所以说。这句话叫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
哦，
你说我要去寻求真理，
嗯，
但真理是什么？
嗯，
你对这个东西心里要有数。
嗯，
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你不能拘泥于道法，就是大道的任何形式。
嗯，否则你就是在给老师找座儿。
你永远是在给老师有座。老师有座吗？没有。老师有水吗？没有。那你求都不是法，
是
你求的是水，求的是座。
嗯，
同理，就是你说我找寻真理，然后你去讲座，然后可比说那个什么，我们聊天，我给翟瑞给四十二，
嗯
啊，讲讲这些东西啊，很高兴啊，为支付宝转账100块钱，
嗯
啊，我也很开心，下次你还给我100，
嗯，
这个事儿就跟道理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为什么是100块钱？
嗯，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无所求说的就是求法者本身。
嗯，
求法者应无所求。你如果把它看成就是自己操作的游戏里的角色和主角，这是一种。但是在他的世界观下，这个世界观里边整个游戏世界里遇到所有角色都在求法。
嗯
嗯，
他们也有所求。比如说黄维的阐述，以破八戒为自己认定的正法。
嗯，
那么他所求的就是破八戒的行为本身，而非正法。
哦，
不杀生，不奸淫，不偷盗。
嗯，
他反对这些形式，他要杀生、奸淫、偷盗。
嗯，那他也只是在反对这个形式，
他只是反对形式而已。
嗯
啊，在找座儿，
是
本质找座儿。在黑神话的末法时代里边，就人人都求法，但并非人人都知道自己所求的到底是不是法度、大道和理智。如何判断？看游戏机制。
嗯，
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根本就给不了答案，不可能。
嗯，
看他想用什么游戏机制来表现。
对，这个很重要。
嗯，哎，不同的机制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
表现形式完全不一样。
嗯，很核心。
哎，非常非常核心。
嗯，
后边一句就更猛，后边一句不可救。我们今天老有一句话讲说不可救药。
嗯，对，
不可救的不是药，不可救是人。
是
到底什么不可救？为何不可救？这个来源就更深。
哦，
哎，这个是这句话是原话是什么呢？释迦为定业不可救。这里边的含义，这短短几个字里边这几个含义过于丰富。
什么意思呢？
你要看懂这，就是我要是好好看懂这句话，我得好好念一年经。
哎呀，
真的，
嗯。
得念经了，这个。
哎，这句话来自于就是晚明的四大名僧莲柏交偶， 之中的最后一位，也是成就最高的，叫偶义智绪。
嗯，
四大名僧是莲池朱红、紫柏真可、全椒憨山、偶义智绪这四位。偶义智绪是中国汉传佛教净土宗第九代祖师，
哦，
师承这个全椒憨山的弟子学领，俗家姓钟，名寂明，字偶义，又名生，字振之，号八部道人。你看他这个就是名号里边已经把僧道儒三教全盖住了，
全有了，
嗯，
啊。法号智绪，晚年居于浙江安吉州北天目灵峰寺，其学派叫灵峰派，所以又称灵峰智绪。
嗯，
后人叫也有叫灵峰上人这样的。他的贡献是非常的博学，历经当时就是整个中国本土佛教流行的最流行的几个宗派，天台宗，他从天台宗起手，遍历禅宗、华严宗、法相宗，然后他晚年开创灵峰派，创作了佛学著作《灵峰宗论》38卷，集一成理论大成，最终是归于净土宗，净土宗公认他是第九代祖师。
哦，
同时他是一个儒道皆通的大家，说身为世子，喜言孔颜心法世人，孔子和颜回，
嗯，
讲这个儒释同归，以儒学和佛学的经典互为接引，但是他最重要的是完善了净土宗本身的念佛三昧论，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里边又引入一个很陌生的概念了，叫念佛三昧。
嗯，
对
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念佛三昧呢是来，就是三昧这个词是来自于梵语。
嗯，
我不会懂这个，但是它是一个音译，意思是什么呢？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这是佛教的重要的修行法。三昧不是说那个三个啊，
嗯，
啊不是，而是一种方法。各宗派对于这个三昧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们在这儿没法一一列举，就说净土宗。净土宗认为心怀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统领佛之大愿，
嗯，
信愿行三要具足。你信佛，想见佛，行就是口诵佛号，三要具足，则无忌慧根，人人皆可修学，
降低了门槛。
嗯，
普及了，
普及了
佛号普世。
嗯，
这就是今天你看到佛学第一个脑子里边跳出来的本能反应，南无阿弥陀佛的由来。
哦，
念的就是这个，
念的就是这个佛号。
嗯，
对，
就是净土宗。
只要念及佛号，就是净土宗这一套。
嗯，
净土宗又有一个独门教义，叫做三根普被待业往生。你看，就是那个黑神话开头那个，就是大徒时刻，
嗯，
那个接引，他讲的就是三根往生的情境，三根九品，人的慧根分上中下三等，
嗯，
又根据人的行为和这个对品级的判定，去往就是极乐世界的不同九个地方，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三根九品的接引。三根普被意思是什么呢？无论凡圣道俗智愚，都可获得平等的接引与救赎，以阿弥陀佛的愿力为接引的助力。你是普通人，你再修行，你的愿力都不如佛的一点点。
嗯，
所以说你要发愿请佛来帮助你。
嗯，
这是接引的核心。那么十万众生只要一心回愿，皆得往生净土。就你是高官显贵、达官贵人、家有巨富，或者你是贩夫走卒，
嗯，
普通人，只要信愿行皆足，俱可前往极乐净土。
嗯，
这是净土宗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所在。
嗯，
待业往生这个就更牛逼了。待业往生其实是一个传递的核心，就所有人都有业。我们那个就玩辐射啊，
嗯，
啊，
玩辐射，
突然
玩辐射咋的？
确实，就辐射里边有一个概念 karma。
对啊
，karma 就是
业。
卡玛就是业，就业无分善恶，业报是因果，业是因，报是果。
嗯，
那么它是整个佛教因果论基础，是世间众生因为念头究其因果所做出的行为并带来的潜在影响。所谓说果报，是指业的潜在影响呈现出来了，这个叫做果报。所以说你看到就是卡玛，你比如说你玩辐射三，你做什么事儿，左上角跳个卡玛，
对，
对，然后你就是
老说那是善恶值，
是反映在善恶值上，
嗯，
这个其实是不对劲的，
嗯，
它代表
不准确，这个
是不准确，但是这也没有办法，
也差不多
是
那意思。
但是他其实他理解就理解到那儿，你知道吧？啊，这个因果业报不仅影响你，还影响你所在的世界。
嗯，
这个是核心问题。那么大多数的佛教宗派讲的是什么呢？修行除恶业，积善业，以无业之身去往生净土。
嗯，
但是净土宗认为，因就算你有恶念，身造恶业，如果你信愿行皆足，亦可往生，因为阿弥陀佛愿力一众平等，他接引你，他接引的所有人都是待业凡人，你怎么消，你身上这个业你也消不掉的，不如凭借佛的愿力把你接引过去。
嗯，
那么接引过去，你就不会进入六道轮回里的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
嗯，
你在三善道里边，在三善道里边呢，人没有恶念，你就能跳出这个因业报轮回。
嗯，
就不再进入这个因果循环了。
嗯，
你没有，因为就是恶业因恶念而起，善道无恶业，逻辑完美。
嗯，
所以说就是只要持净土念佛三昧，则可待业往生。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就是。净土宗的这样一个教义的意象，在黑神话的这个第二段 PV 里边有特别大量的展现。
嗯，
就是在图像上还是
美术
啊？美术，
美术包括说他使用素材，比如说大足石刻群，
嗯，
这些地方，你像就是那个开篇的那个大足净土接引，那个就是三根九品，然后包括说结尾那个猴被拖回去，
嗯，
被拖回去那块是地狱变相，
嗯，
净土宗的地狱变相。然后中间很多地方有这个经床啊，有这个地藏王菩萨，
对，
这些其实都是和净土宗理念有关系的。就待业往生这个概念，它有可能成为游戏里这个末法时代非常重要的元素。业报这个概念，就是你与一个势力、一个角色之间的关联，你的行为对这个世界可能会产生一个不可预知的反应。
嗯，
也涉及到，就是你这个世界里边所可能带来的结果。
嗯。游戏机制，
它这就是机制的问题了，
哎，
很有可能是机制的问题。
嗯，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完全是猜测。打个比方说，在第二 PV 里边，你看你在脑里通通通，
嗯，
它就有可能是一个业报。
哎，
它进脑里通通通了吗？我没听
到，在一进脑里敲来着。
哦，
对，实际上就是这个结局反映的就是它已经被关在进脑里了。
你说那有可能是个结局，是吧？
它有可能是一个结局。
嗯。
因为其实这样的话，按老白这个分析，有很多地方可以使用。
嗯，
还是举例子，这不是我们的分析，比如说他的这个复活的机制，
嗯，
哎，
怎么用这个？
哦，对，怎么用这个机制
？Karma 的机制，
对
对，也许可以用这个类似业的概念嘛。嗯，
就是业报它本身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玩家的行为动机。
嗯，
打个比方说，就是你像打枪游戏，你手里有个枪，你就想什么都打。
对，
嗯，
这就是你的动机。你玩这个游戏，你手里有根棍儿，你就想什么都敲敲。
嗯，
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敲的，
是
你有了这个动机，你要为这个付出代价。
最后说的涅槃也可能是这个游戏，
很难说这个事儿，因为你要知道最简单最简单处理卡玛这个概念，你就可以像辐射那样
善恶
善
恶
值嘛，
对，
哪些事儿能干，哪些事儿不能干嘛，然后导向不同结局，这已经是。
嗯，
这已经能带来很多变化，
最直接的。
对
对，
如果可以玩的更多的花呢，那就很难说了，很难预测。
但是这是一个机制上特别难的建构。
嗯，
所以说这块只是停留在猜想，
哎，
它不能作为判断游戏的任何依据。
是
啊，我们说回到这个就是定业不可救。
嗯，
那我刚才解释过业的这个概念，业报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做定业呢？
嗯，
定业是一个因果论没法解决的循环。定业是天生待业。南朝这个宋，南朝的宋有一位叫做沈约的人，他写过一个形神论，叫因果相主，毫分不爽，每物之来皆有定业，凡是下定决心且不为之悔，不思挽救，难以消除的业力，俱为定业。这个东西是世家救不了的。
嗯，什么东西是这样的呀？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过于执着的，过于执念，
过于执，第一是过于执念，第二是不以为意。
嗯
嗯，
就注意不到了。
好言难劝，
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何必说就是
老抖腿什么这种的，就是自己都不知道。
那你这个肯定救不了，
啊，
必然救不了
啊！
这也算定业。
哎，我们举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啊，
嗯，
比如说就是杀生、杀人，
嗯，
就是如果你杀人的时候心内毫无波澜，你是杀生害命，但是你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寻常的事儿，
嗯，
就不以为
治不了了，
完全不以为意。
现在话说情节严重呗，
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极度恶劣，
特别严重，
一个莫名的就很行乐吧。
嗯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定义
啊，人只能杀一次人
啊。你看，就是在整个演示的开始的一段话来讲，对于玩家这里边揣测一下，对于玩家来说，什么是定业？就是你不可消除而且不以为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你要玩这个游戏，
你要战斗和
meta 了，你这啊，
杀怪啊，
你要玩这个游戏
是不是？那不就是杀怪之类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就这个 PV 最开始那段话。我在许多奇怪的梦里见过你们，你们因缘际会走到一起，怀着各不相同的目的。
嗯，好。
如果针对的是玩家，我翻译一下：你玩这个游戏，因为你想玩。
嗯，
这就是你的定义。
有的是来刷，有的是来体验故事的。
他不是说的是西行四人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包括说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对这个四句话指代是谁，
我们还争论了一下，这四
句
话都代表是谁，其中
有两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对，
所以说你如果从玩家的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东西，你要玩这个游戏，这就是你的定义。
哎
嘿，这点有点意思啊，
确实
是吧，
不可救了。
哎，不可救了，
定义不可救，
没救了。
所以说后边最后他用大族这个地狱变相这个时刻看到这儿拍案叫绝，牛逼。
嗯，
太牛逼了，
确实。
什么叫地狱变相？等会儿你先说一下这
地狱变相啊。其实，在很多佛教的场所都会有，墙上画的呀，然后就是经卷啊这些地方，其实都会有。它讲什么十八众生在十八层地狱中受苦之相，
嗯，
叫地狱变相。
哦，
但是地狱变相讲的核心不在于，就是说你看那儿这
吓人，
地下众生多倒霉啊，扔油锅呀，大锯拉着，大刀劈着，
嗯，
这些核心在于。地狱里的地藏王菩萨发下宏愿，要救度众生。所谓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地藏王菩萨本身的修行和慧根积累，成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给地狱里全度了。
哎，他要发下宏愿，讲说地狱中受苦的众生，哪个不能去往极乐净土呢？都能。所以说，我要亲身到地狱里边去，我去的地方就要把他们度到净土。
嗯。
所以它的本质不是惩罚，是救赎，
是救赎。
嗯，
那么你看，我们刚才讲说那个偶义大师说释迦为定业不可救，这是释迦说的。
嗯，
但是地藏菩萨有一个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
哦，
地藏菩萨是消定业，
他就是要消定业。
对，
嗯，
以其发愿为不可为之事，因为定业不可消，而地藏能去不可为。
嗯，
能为不可为，所以他能灭定业。
嗯，
把视角放到游戏的世界观里边，整个世界中的所有角色妖魔鬼怪都带有与生俱来的定业。
嗯，
游戏设计者给游戏角色设计的行为逻辑就是他的定业。
嗯，
那么他打个比方说，他见到了就是玩家跟你讲，或者抬手打你，
嗯，你也抬手打他，
你也抬手打他。这个时候，他是以所知之道为正法。你从佛法理论上去理解，
啊，
他以所知之道为正法，能灭此定业的是谁？
就是玩家，
是你。
哎，
嗯，
你把他放倒了，
哦，
你把他撂倒了，或者你把他说服了，你就是灭了他的定业。
嗯，
他变成你的一部分。
地藏菩萨在这个里面的视觉上也有表现，这个 PV 开始的时候就有。
是的，
对，
嗯。所以说这块我看到这块就觉得很妙，非常妙。
嗯，
但是可能我想多了，人家不是这么想的，也不一定。
我估计你这今天说这好多都想多了。
嗯，
对，
嗯，
疯狂过度解读，
疯狂过度，
疯狂过度解读
啊，
嗯！
但是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消定业，就是比如说你看里边有很多变身的环节，
嗯，
就吸取对方能力的这样一个环节，
嗯，
你若消了他的定业，他成为你念的一部分，
嗯，
那么他的能力就归你所有。
嗯
啊，你不是抢夺，而是同化。
哦，
嗯，
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就很有趣啊。相对于这个世界的叙事啊，我们是上层叙事的观察者。
嗯，
关于定业和这个就是佛法三昧的这样一个之间的关联，它其实在佛家里边是有记载来讲这个事儿的。
嗯，
叫做定业不可转，三昧加持力，无始诸障碍，一切皆消灭。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嗯，
不去求邪，不去求证，不去判断所在的位置，清净至无余。
嗯，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哎，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你再大胆一点啊，就再胡说八道一点，就趁这个机会赶紧猛说，
哎，
知道吧？
让你装
打脸
啊！这回让你装到了。
哎，你看这个黑人化的末法世界，它就是地狱。
哦，
最后那个猴被拖回地狱，其实就是玩家，
是吗？
对，因为玩家就是地藏菩萨。
嗯，
你要去度化众生，从地狱之外而来，携大威能为不所为之事。因为这个游戏世界里边，按照他们的行为逻辑，他们所执的法是永远没有办法找到出路的，
都不是正法，
都
不是
正
法，
只有你是正法。
哦，
这个就和尚地藏王菩萨下地狱的时候发出的宏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灭定业。
哎，
你是玩家，你要下地狱灭定业，拯救这个世界的众生。
哎呀，
哎，玩家各有不同，动机选择都不同，遭遇因缘际会，这就是天命人。
哦，就大家玩的经历都各不相同，
各不一样。你看这个小西天那个人面鸮，
嗯，
啊，他站在那儿说啊，小西天土地光阳天面人，就很明显就是对，就见了很多了，见了很多了，
嗯，
就有很多人，
各个玩家都是
各个玩家都在这儿。这里边其实就那个补充说一句，它里边其实我觉得机锋是非常多的啊。你打个比方说，那个有说你来之前我也算了一卦，
嗯
啊，这个部分说是下下，很多人就是说讲那个卦象是什么啊，类似于这种东西。但其实如果他讲的是下一个怪的这样一个打法呢？
哦，
啊，
对，怎么解读都行，怎么用都行，
怎么用都行，
怎么用都行。
对，就所以说。那个卦象本身它可能是一个六二，应该是一个遁卦，遁卦六二还是九五来着，我忘了。
嗯，
总之它那个卦象讲的是那个有财无命，动不如静，
嗯，
有财无命。
嗯，
对，
哦，这是个卦象，
这是一个卦象。
哦，
对，但如果你说这个就是
哦，它是个解，我操，这个有点，
你如果是一个解呢？
哎，
如果说就是你看我们在这个游戏里边看到它打 BOSS，
这个太有意思了，
都是疯狂翻滚，
嗯，
各种跑，
嗯，
然后使各种法术。但如果面对这个 BOSS 就是动不如静呢，
哦，
嗯，
对吧，
给你接你的时候都说给你算一个，
哎，
嗯，
就是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啊，它可能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机锋，各种音乐机会，因为这里边文化的可以植入的地方实在是
太
多
了，
嗯，
实在是太多了。就你看，这个，
天命人就是咱们，
哎，
每个人，
你看啊，比如说这个就是动卦六爻里边它这个六二讲的就是直直用黄牛之格，莫之胜托，这个托是写成现在的说字，但是是一个通假，通托，意思是什么呢？用黄牛皮做成的绳子把它捆缚之住，使它不要逃走。
哎呦，这么细都，嗯，
对，这是遁卦六二这部分。那么就是在周易本义里边讲说，以忠顺至守，以忠顺自守，人莫能戒，必遁之至也，战者固守，亦当如是。这句这个卦象是遁卦里边唯一一个教你不遁的，
嗯，
整个遁卦都是说呢，你什么时候跑，
嗯，
往哪儿跑，怎么跑，对你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一卦是唯一一个遁卦里边讲不遁的卦，
别跑，
别跑，
辩证法。
对，所以说这个他如果是对游戏里边对于下一个关卡或者怪物的打法，那可太妙了，
是有点妙。
过度解读，
过度解读，
深刻的过度解读，
但是也能看到，你看到我们的文化里对于这个游戏设计的可供挖掘的东西有多么的，
嗯，真多，
啊，
哎，接下来其实我们这儿刚说到不可救，这一块，
嗯，
前面第一句等于说刚完，但后边其实信息量没有那么大
啊，
嗯，
就是第一句过狠，
第一句过狠，
三界四周，
砸太狠了，对，
嗯，
就是下一句话，长夜今朝是非黑白颠倒，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很混沌啊，然后就是说黑白不分呐，啊，然后就是恶人横行啊，这样一个东西，其实不对。这句话的核心在于颠倒，
嗯，
还是来自于他官网上的一句话，
嗯，
哪句啊？
是他视频里边的文本，去年他发的时候我看了，这个文本就在，
嗯，
他是南京鸡鸣寺的楹联，是一尊道座的观音菩萨，这个楹联，哎。这个联叫做问菩萨
为何
道
坐，
叹众生不可
回
头，
哦，
这个菩萨叫做颠倒菩萨，
多段神里就有这个意象，
哎， 这个道座菩萨不是说头朝下，不是的，
嗯，
就
是背对着你。
哎，观音坐像通常是坐北朝南，
嗯，
但是这个菩萨是面朝北的，
哦，
所以被称作颠倒菩萨。
哎，
嗯，颠倒菩萨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众生迷惑颠倒，故菩萨是颠倒相，告诫众生转身即是正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讲这个就是颠倒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你去执意追求的，可能是在你背后，
嗯，
一念之间。所以就是这个菩萨道座，它只是指众生若能回头，由迷转悟。你在这样一个道路上，你魔障了，
嗯
啊，回过头仔细思考一下，退一步海阔天空，
哎，
即可成为菩萨。它指的是这样一个意象。那么这个颠倒转身，如果说反映在游戏里边，就可能是解除玩家定义，我就认为它好，
嗯，
但是在这一块我死活找不到解法，你退一步可能就能找到解法，
哎，
就这个意思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在游戏里时间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概念，因为颠倒本身它也带着有对时间的回溯的这样一个概念。
嗯，
他首页上还有一句话，哎呀，这个里边埋小地方可太多了，我特别喜欢。
嗯，
就是他里边讲说，曾经我如此苍老，如今才风华正茂。
嗯，
这是一个时间倒流的过程，就好比说多拉斯那个情人啊，
嗯，
对吧，
是？
是吧？就这个意思。
嗯，
说我的观点是什么呢？这个游戏里的夜暴与时间流之间是有关系的，或者说是对应关系的改变。你在不同时间点去做不同的事，会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影响。
嗯。你这就给人设计出来了都，
嗯，
曾经我如此苍老，如今才风华正茂，
行，
是吧？这里就是时间倒流的各种故事，本杰明巴顿骑士，
嗯，
对吧？这事儿多得很，所以说事件因果时间它会造成一个特别大的关联，很有趣。后边一句，友情众生爱恨贪嗔，生死交织，因缘果报忘不了，这句话讲的其实是一个事儿，讲的是友情众生的业报人生，是对前边关于业报和颠倒的一个解释。那么友情众生是指佛教之中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佛教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由五蕴合合而成，一个人的生命个体也是这样，有其五蕴表示说有生理活动和精神活动同时活动才是友情众生，否则就是无情。
嗯，
你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讲简直无情，意思就其实这个东西你要往深里推，大概意思就是你他妈连个人都不是了，
嗯，简直无情啊，
简直无情，
简直
无情，
简直无情，对，爱恨贪嗔生死交织因缘果报都是友情众生必须遭遇的，这些东西是可以通过努力去消解和排除的。
嗯，
就我们前面讲的业定业
还是
都会消除，怎么去做？最终的一个说辞是人欲便是天道，哎，这个一脚就直接把这个踢到极高的位置上，
嗯，
下不来了。
是，
我这解完了之后冯继老师可能坐飞机过来打我，这，
嗯，
说不定，
嗯，
你知道吧，因为这个是来自于三教合流的最高核心，
嗯，
宋明理学到程朱理学的最核心内容，
嗯，
首先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这样一个概念，又解过这个就是人之大欲，儒教并不否认人之大欲，其实这个是按照整个理论流派推导下来，你会发现三教都不否认人欲，
对，
但是什么是天理，
哦，
什么是天道，人欲即是天道，什么是天道，
嗯，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在理学之中讲天理，天理是最高范畴，是先验永恒的存在，比如说礼记乐记论，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到了宋代张载讲这个就是天理人欲天人合一，
嗯，
这样一个概念，说灭理穷欲人之为招也，二程讲说灭私欲则天理名义，
嗯，
朱熹对于人欲天理提出的辩证命题，恶人欲存天理，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是以圣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你听到这可能认为就是说包括后来王阳明讲圣人述六经，
嗯，
只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你会把天理和人欲变成一个相对的这样一个观点，
嗯，对，
有天理没人欲，有我没他，不是的，
嗯嗯，
其实不是的。学界的界定什么是天理，天理是你基本的欲求，
哦，
你有欲望就在天理范围之内，
嗯
嗯，
不合理的欲望是人欲，
哦
哦，不合理的欲望是人欲，
对，合天理的欲望皆在天理范畴之内，
嗯，
回忆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理的这样一个范畴，超过理的框架的是人欲，存天理灭人欲的意思是你仍然要把自己的欲望束缚在理的范畴之内，这是它的核心，抑制人欲则天理有容身之处。
哦，
对，但是如果人欲便是天道，这个怎么解释？从二乘之处，我们讲这个程朱理学二乘、程颐、程颢这块来解，什么是天道？天道之生生是生之自然。二乘遗书里边讲，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与此天道相合，顺此天道而行，即为人之自然。在游戏的这个世界里，在黑神话这个世界里边，游戏玩家的游玩欲，对于世界的探索、尝试、破坏和顺应，就是人欲寻找边界的过程。
嗯，拔了好高啊，我操，
寻找和谐存在的过程折射于游戏的世界，就是你最终为这个游戏创造的天道。
这你过度理解，
好家伙，这有点精彩啊。
嗯，
嗯，整个黑神话世界里边的理道法的归一是一个终极答案，就这个世界的道，它的正道是什么，是需要这个玩家给予的答案。游戏
是你这么说的，那可真是，
那可真是
把这文化融入到了这个，
这么横的
融入到了这个设计里，
这设计够横的，我感觉。
入了此番轮回，就别想再轻易涅槃。
哎，
如果这个是指向玩家，那太棒了，
嗯，太狠了。
因为如果不为游戏里的世界解除业报轮回，就难以进入涅槃往生。
嗯，
涅槃不是死，涅槃是不生不死。是超脱生死之存在。
嗯，
你把手柄放下，把机器关了，你对于就是你是原本是进入这个世界的玩家是一个角色，那你把这个机器关上的时候，你就相对于这个世界进入了涅槃。
哦，
他们无法感知到你的生死，你只是不存在了，但不能用那个世界里的观点去界定你的生死。
嗯，
什么意思呀？都听懵了，都
没什么意思。就是打个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打个比方说，你玩 RPG， 你在这个点存档，然后你关机睡觉了。
你这太 meta 了，人家没这么 meta， 没想这么 meta， 我操！你
如所的原游戏开始了，
你这感觉搞成 meta 了，我操！
哎呀，我跟你讲，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斗霸艰险又出发。
哎，
这个就是这世界的宿命。
是人家就说《斗神传》没了，然后我们又再次艰险又出发嘛。
是是是是是，
嗯，
啊，这个都是个人解读啊，这和项目就是游戏最终的品质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嗯，
但最后就是这个这一些话，就三界四周无所求，这个东西我们综合起来说一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从上到下，从神佛到人到魔，然后遍及这个世界的所有地方。
嗯，
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末法时代的状态。
哎，
嗯，
啊，没有，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啊，大家都认为自己所持的是正法，
嗯，
而导致这个世界分崩离析，非常的兵荒马乱。那么很多人执念于此啊，一心所求，却不知道回头是岸。
嗯，
就是有情众生。嗯，在这个世界里边几乎所有人他们都面对各种各样的情感纠葛，生死交织，这些东西时时刻刻纠缠着他们，但是最终这个世界的模样是什么呢？需要我们探索和去创造。
嗯，对，
这是这一整段话的这样一个我理解的翻译。
嗯哼，行，
挺好的。
哎，这个其实就是我说完了，你可以打我了。你们可以打我了。
嗯， 嗯，
所以说最后其实用那个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博尔赫斯八十忆旧
哎
来做一个结论，这也是在黑神话主页上的。
嗯，
哎呦啊，就你别说我说的东西没有根据。
还有博尔赫斯的，
对啊，博尔赫斯那个就是啊，有啊，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但却是必须的幻觉。
哎，
你在这个游戏的讲述故事里边认为人们有自由意志，但是这个游戏里边角色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就是刀郎教头跟你讲不如跟我学佛法，这句话想要表达他有自由意志，但这是一种幻觉。
嗯，
同时也是创作者为你营造的幻觉，但这种幻觉是你玩游戏进入这个世界必须的东西。
嗯，
所谓庄周梦蝶不过如此。
哎呀
嘿，
全
这
哎，
说的也这挺对的。
所谓说神话黑河，说者皆魔，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勘破此点，即为悟空。
嗯，
所悟为空，
所
悟
为
空，
万事皆空，即为悟空。悟空不是指这个猴。
嗯，我操，
这个
这家伙，
你这，哎呀，
哎呀，无懈可击呀、啊！我、
嗯、
因为你就是我们开始就说到，就是所有看过这个片子的人都知道，这个猴不是悟空。
嗯，
谁是悟空？
嗯，
您是悟空。
别，千万别
啊、嗯！咱们都是悟空嘛，
你也是、啊、
玩完了都是悟空。
哎，那就是博尔赫斯《八十忆旧》里边还有一句话，我认为非常精妙。与其说灵魂寻找通向地狱或天堂之路，不如说灵魂把自己变成天堂或地狱。
嗯，
结尾我说完了，
哦，
完事儿啊，
完事儿啊，
完事儿，
大家听一乐，
超级猜测
啊，
超级
猜
测
啊，
这个就是
疯狂解读，
创作意图的完全不着边解读，有可能完全不对，根本不沾边啊、
嗯。
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就是这个游戏在倾尽全力去提炼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是的，
嗯
嗯，
可以
融合到游戏里面。
而且这种精华不是一个就是完全拘泥于形式的这样一个东西。大家讲说那就是那个，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美术、时刻，这个都是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游戏它想体现的是传统的哲学，
哎，
啊、
嗯，那就牛逼了，
是哲学理念。这个东西就牛逼了，它是一个理念而非一个形式，这是最具价值的地方。
嗯
嗯，但是这个还是我们猜想啊、
嗯，
我们没有跟团队沟通过，
我们就是解读，过度解读一下，
只不过是从所有的公开渠道收集的信息进行一个过度解读。
这做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是，
就这个至少画面上、美术上，
就目前来讲，在目前此时此地。
嗯，
对这个项目的认知我觉得是 OK 的，
看上去是，
看上去是、
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时间满足所有人所有期待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能存在
的，是
的，
而且就是艺术作品形式越高容错率越低、
嗯、
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它这个作品都是一个我们的哲学形式在世界这样一个市场下能否行得通的一个验证、
嗯哦、
是的
尝试、
嗯、
对、
嗯，
这就很不容易，
这就很不容易。他们敢于去做这件事儿。我们之前内部讨论过，就是说团队，就是游戏科学团队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他选择了就是他其实就也是地藏王菩萨，你知道吧？为不可为之事。
嗯，
他去做这件事儿，然后这条路无比的艰难险阻，踏错一步粉身碎骨。
嗯，
是，嗯，
你别说花钱了，花钱是小事，钱是身外之物。
确实，
嗯、所有人的理想都要炸。
嗯，
理想实现不了。
确实。
就所以说嘛，
嗯，
你看，就是说他那个招聘那个页面上，这里边又过度解读了，
嗯，来，
最后一次
又让你装到，
最后一次过度解读啊，就是他那个招聘页面上的话，很逗，
哦，
就是凯文·凯利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就是未来学家啊，
是，
他讲说，你们现在开始一点也不晚，已经发生的事情根本什么都不算，
哎。
是凯文·凯利说的，
凯文·凯利2016年斯坦福讲话说的、
嗯、
但这句话有一个前半句，你看着这个是说鼓励人们投身于想要去做的事情，但这句话前半句讲的是什么呢？20年之后你回望这个时代，最牛逼的东西还没发生呢。
哎，这句话可以，
就还没存在呢、嗯、你打个比方说，你站在2041年回望2021年，这个时候就决定这20年走向的这样一个最牛逼的东西还不存在。
行，
嗯，还没有
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嗯，
没明白，没事，
没明白吧？啊，不用明白。
你再说说什么意思？
嗯，不用了。
嗯，
不用了，又让你撞到了嘛？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游戏能够面试的话，
嗯，
这个游戏能够面试的话，他希望的也是就是能经过之后时间的考验。
嗯，
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大多数人认为内容是廉价的。
嗯。
是随时可弃的，是连一秒钟生命力都没有的、
嗯、
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让内容经过时间的考验、
嗯、
但很明显游戏科学这个团队是在做这件事儿、
嗯、
做出的东西要经过时间的锤炼，
20年后再看，
哎，
是
这样，
衷心祝愿开发顺利。
所以说就是最终还是回到那个表达，就是说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再做了、
嗯、
这个事儿非常重要、
嗯、
是的，
内容行业是一个挣扎的行业，因为做内容的人永远克制不住 表达真实的自我。所谓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总是漫漫，重要的是于求索。所有人都会说路漫漫，真正求索的人有几个？没有。所以说就是对于玩家来讲的话，就就是我们这节目啊，图一乐，
图一乐
啊，图一乐，
别当真啊，别当真，
过度解读，
过度解读，
我们自己耍
快说，你快说，你作为 CEO， 你快说一句，
不是就是过度解读
啊？
大家如果有这个不那个不认同或者这个出错的这个，我们哪有说错的这个？大家就评论区里可以这个
是。
疯狂的这个，
不要给这个开发团队过多压力
啊！我们完全，我们这个节目完全不代表任何开发团队对于这个游戏这个项目的观点，也不能拿它作为论据去批判这个团队。
但这
千万别这样，
有可能会这样，
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嗯、
就是讲讲传统文化。
对，我们本
身、就是、自己的一些猜测，
哎，
游戏具体啥样还是得自游戏的人
去决定
啊，去决定，
因为他们
游戏要做成什么样是他们来决定，
对他们才是创造者。
对的，
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要给予他们最大的尊重。
是的、
嗯、
很严肃的讲。
行、
嗯、好，
我们猜测就这样了，
就到此结束。然后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讨论区里边随便聊聊啊，抒发一下观点、
嗯、
好吧。
嗯，
好，
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就到这儿了
啊。
好，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啊、
拜拜。
评论区里可以抒发啊，没事啊。
嗯， 嗯，
好，拜拜
拜拜。
担，我牵着马。